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叫人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他的名得生命。新约中的神迹，杨天成老师主讲。
福音书里面记载了两个网鱼的神迹，当中的两个神迹里面，除了主耶稣在当中，同时也有一位门徒参与到其中，那就是西门彼得。这两个神迹给西门彼得以及其他的门徒呢，都有相当的提醒和教训。第一个网鱼的神迹是发生在路加福音五章，耶稣实行了神迹之后，西门彼得的生命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变，使他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他因此而求主赦免，并且愿意撇下自己的所有来跟随主耶稣。那第二个网鱼的神迹，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在约翰福音21章1到14节，西门彼得这次亲身经历到主耶稣的神迹，生命呢再次被主来更新，他也因此在接下来与主耶稣的对话里面呢，愿意回应主的呼召，灵性上经历了重大的更新，从此以后他忠诚地来侍奉主，成为一位爱主爱人的得人渔夫。我们从读这两个神迹的时候呢，相信有类似的提醒和鼓励。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21章1到14节，耶稣实行的第二个网鱼的神迹。这是耶稣在复活之后唯一一个他所实行的神迹，我们可以在当中来再一次看见他是何等的爱我们，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他也与我们同在，我们也应着主的爱，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奉献自己一生来跟随他。进入到经文研读之前呢，我们先来按照经文来分段，我们可以分三个段落。第一段，门徒打鱼毫无所得，约翰福音21章1到3节。第二段，耶稣吩咐鱼获甚丰，约翰福音21章4到8节。第三段是复活的主随时帮助，21章9到14节。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来领受神的话语。第一部分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21章1到3节，经文说，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载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突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这里简单的解释了耶稣再次显现以及网鱼的这个神迹发生的背景。这些事以后，这个意思呢，就是指约翰福音20章所讲的事情发生之后，当中记载了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发生的地点呢，是在提比利亚海，也就是加利利海。约翰这样称呼加利利海，可能是因为这个名称呢比较让外邦人熟悉。这次耶稣的显现跟上一章所记载的有点不同，之前复活的耶稣是显现在屋子里面，就是门徒在屋子里面聚集的时候，这次呢耶稣却在加利利海边来显现。这让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在祷告、在侍奉还是在工作、在生活当中，耶稣都愿意与我们同在，给予我们安慰、支持和供应。门徒在那个时候很想念耶稣，同样的， 耶稣也非常乐意的来跟门徒亲近，主动的跟他们走在一起。经文记载有几位门徒在打鱼，包括西门彼得、多马、加拿人拿单叶、西比泰的两个儿子，还有另外两位门徒。这七个人呢，他们一起上船出去打鱼，可是呢，打了一整夜没有任何的收获。我们可以想象，晚上是休息睡觉的时候，可是这些门徒从白天到黑夜没有休息的去工作，身体疲劳以及内心的迷惘失望是可以想象而知的。当人走到疲累无力的时候，甚至像这些门徒一样，面对自己擅长的工作他们都无能为力的时候，唯有神才是他们的依靠，唯一的帮助。无论是侍奉、工作、学习、人际关系等等，如果人不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单靠自己付出多大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虽然这些人呢看起来是很倒霉的，可是很多的时候神也会借着一些不顺利的经历、苦难或者挑战，让我们在当中来学习不断的成长。这就是万事互相效应的意思。门徒遇到生活上的难处，也没有其他解决的方法，神就在这个时候来向他们显现。耶稣向门徒显现的第二个部分是在21章4到8节，经文说，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复活的主再次向门徒显现，可是这个时候大概是在黎明的时分，或许是在天很黑的时候，也许门徒仍然沉浸在打不到鱼的失望的当中，所以他们认不出在岸上站着的人呢，就是他们熟悉的耶稣。耶稣称呼门徒为小子，这是一个比较亲密的称呼，可以称为朋友。然后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意思是你们有没有被捕的可吃的鱼？耶稣虽然死而复活准备升天，可是耶稣没有因为将要离开而忘记他所爱的门徒。在这个时候他提出这个问题，表达出他对门徒的爱和关心，他仍然纪念门徒在地上的需要。在耶稣的眼中，门徒都是他亲密的朋友。门徒告诉耶稣没有可吃的，之后耶稣就教导他们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门徒就跟着做，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撒网以后根本拉不上来，因为鱼太多太重了。耶稣所爱的门徒西门彼得在这个时候终于认出岸上与他们对话的就是耶稣，他就跳进水里游上岸去来找耶稣，其他的门徒也跟着将船拉到岸边跟耶稣在一起。今天同样的，有些时候我们忙忙碌碌，不断地在各种的环境当中打转，好像突然之间看不见神一样。可是当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候来听从神的吩咐，与主同工，最终还是会满满的有收获的。就像 船上的几位门徒一样，开始的时候连耶稣也认不出来，可是他们仍然的跟随对方去做，他们打到的鱼绝对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耶稣的吩咐常是带着应许而来的，主的应许也包含着对人的命令。如果我们得着主的应许，除了要信靠神之外，也要愿意来顺从主的带领，遵从主的吩咐。因为遵行主的命令，其实是我们得着应许的方法，而这些应许以及遵行主道的过程，其实让我们的生命和灵性呢都得到帮助，不断的成长。耶稣在这个时候愿意来帮助门徒，是出于他对门徒的爱。就像《生命记》10:12-13所说的：“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耶稣帮助门徒是出于他的爱，同时耶稣也希望门徒来爱他。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主耶稣也希望门徒领受了他的爱以后呢，可以将这个爱活出来，关爱其他的人。所以被爱的人去爱别人，这就是门徒的样式。西门彼得相信也是爱主耶稣的，虽然刚开始他看不见耶稣，可是经历到神的作为以后，他就猛然的觉醒过来，告诉打鱼的人就是耶稣。所以爱主的人也能够看见神自己。门徒得着耶稣的帮助，内心的忧虑和疲倦呢，或许会在这个时候得到释放，同时也得着从主而来的安慰，这是神的恩典和赐福。请问你有没有像门徒一样有相似的经历呢？在你困苦流离的时候，你愿意按照神的吩咐和方法来面对风浪，从而经历到主的爱和真实呢？经文的第三部分记载在约翰福音21:9-14，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餐。”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拿来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门徒用尽了力气将鱼打上来，又一整夜没有休息，当然是又饿又累了。当他们一上岸，不单看见主自己，他们更看见了耶稣为他们所预备的，有炭火，有鱼，也有饼。耶稣知道人的需要，他知道门徒饿了，也累了，他一早就为他们预备食物，使他们的肚腹能够得到饱足。耶稣还特意叫西门彼得拿几条刚打来的鱼过来。彼得将网拉上来，就发现有一共153条鱼，虽然很重，但是网却没有破。能够与主一同坐席，当然是美好的事，也充满了喜乐，这是一幅美好的图画。我们可以从这个当中得到一些属灵的提醒。首先，复活的主不是要离开世上的人，而是为世人做出美好的预备。 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被害受死，第三天复活升天。他并不是要离开我们而远去，而是正像他所说的，他是以马内利的主，要一直与我们同在。就算耶稣到天国来为我们预备地方，他仍然是看顾和重视我们的。主耶稣在岸上为门徒预备炭火、鱼和饼，正是要告诉我们，复活的主耶稣是谦卑又慈爱的主，他再次在门徒的面前做一个仆人的榜样，为门徒来烧饭，有点像过去耶稣为门徒洗脚一样。虽然耶稣被升为至高的主，但是他仍然谦卑地来关心和服侍他所爱的人。第二点，耶稣既然已经为门徒预备了鱼和饼，那为什么他还要求西门彼得拿几条刚刚打上来的鱼呢？当中有什么样的含义呢？首先，耶稣希望门徒要勤奋，付出他们所当做的功，同时也要理解一件事，就是这一切都是主耶稣的恩典。虽然人要付出努力，可是人的能力也是从主而来的。无论是我们付出的努力所得着的，还是我们白白从主得到的，我们都要心存感恩，并且看为宝贵，好好的善用这一切。就好像耶稣吩咐门徒打鱼之后，就得着丰富的收获。耶稣要求彼得从这个当中拿出几条鱼来，其实也是有分尝主的赏赐这个意思。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是与主一同喜乐的过程。第三个我们得到的提醒，刚才我们提到过，经文记载门徒打到153条，但是网没有破。这里就告诉我们，神的赏赐不但超出我们的想象，这份喜乐是难以形容的。无论是耶稣再次的显现，还是门徒得着耶稣的帮助，打到一大网的鱼，这也是出于神的恩典。耶稣要求彼得亲自从网里拿出几条鱼，就好像一个数算主恩的经历。我们思想一下，如果你我是西门彼得，当我们将网里的鱼逐一的数一遍，从本来一条鱼都没有，到最后数到153条，那种满足和兴奋是有多么的大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有很多的事值得我们去感恩的。诗篇90篇12节提醒我们，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使徒保罗也这样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回顾你的一生，你一定会数算到很多神的恩典在你的身上，这些都是耶稣留在我们身上的印记。当你每天都这样来到主的面前，你一定会发现主恩的丰盛。也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每一天来看看大自然的创造，天空、飞鸟、树木、花朵，感受一下你的生命气息，你能够存活在世上，都是一种无上的恩典。第四个我们得到的提醒，耶稣借着岸上这一切的食物，表达出他对门徒的怜悯。门徒当时为了生活和工作而担忧，他们只看见打不到鱼的状况，也因此感到很疲累，他们的信心 看来是建立在眼前的环境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耶稣的身上。可是耶稣没有因此而责备他们，反而他还是以他的爱为门徒预备了丰盛的食物，让门徒在疲累的时候能够重新得力。这些食物可以满足他们身体上的需要。复活的主再次出现在门徒的面前，更是一种心灵的安慰。耶稣愿意这样做，是出于对人的怜恤，足以让门徒的信心重新建立起来。今天，我们都是耶稣的见证人，更是尝过主恩和主爱滋味的人。你有没有把握机会，像耶稣一样，守候在有需要的人身边，陪伴他们，安慰他们，帮助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将神的爱带给身边的人。现在很多人奉献他们的能力、金钱或者恩赐，关怀社会上有需要的人。比如有人奉献食物或者做菜，送给街头上那些露宿者。也有人利用他们的技能，比如修理工具、打扫等等，来帮助那些独居的老人。主耶稣当时感动他的门徒，西门彼得看见这个神迹之后，就被主的爱所感动，回应主的呼召，成为得人的渔夫，向人去传福音，分享主爱。今天，你我都同样可以这样做，我们也可以成为得人的渔夫。让我们从这个神迹里面，同样的被主的爱、怜悯和谦卑所感动，成为别人的祝福。